高兴啊，又来到美丽的啊江森 City。一路上我很喜欢在从 Knoxville 开过来的时候，我们 Knoxville 都不太看得见山， Smoky Mountain 呢又太远了啊。但是你们这一路的就是山，我的家乡呢也像这样，我从家里我一往外看，我就看见我们家里的山，所以我感到很亲切啊，能来到这里。今天呢我也很高兴呢，我的哥哥啊，他到美国来看望我们，他今天也第一次来到教会，他也跟我一块儿来到这里。我们一路上呢就说了很多四川话，我们都说加说四川话啊，我就有点担心了。我说哎，我说我说的不好的时候，我在讲道的时候啊，我的四川话就出来了哈。所以说你们如果听见我不明白我的话的时候，我可能在说四川话，因为这个事情在教会都发生过。杨毅，我的太太杨毅说哎，你怎么在说四川话呢？跟人家我说是吗？我都不知道了哈。所以说如果这样呢，请大家原谅。今天呢我想就跟大家一起分享的这个经文啊，是刚才大家练过的这个撒母耳记哈，大家我想都很熟悉哈。这里呢大家一般称为是大卫的之约哈，约当然就是神给大卫的应许哈。我想这个约这个概念哈，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对吧？我们的整本圣经，我们就说是新约书卷和旧约哈，就完了哈。新约书卷，但我们知道这神的话非常的丰富，你要花一辈子都学不完。当然，我们也知道在圣经里面，神有很多的这个跟人立约的。我想最早的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当然是神。他与亚伯拉罕啊，以色列的祖先亚伯拉罕立约，然后呢，神呢应许说亚伯拉罕，当亚伯拉罕都没有孩子的时候，他说你的后裔，你的后代呢，要像天上的星星那样多啊，然后呢，万国的都要因为你的后裔得福啊，这当然是亚伯拉罕之约。当然我们知道，特别是这个后裔，天上的星星那么多。我们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因为我们是神拣选我们哈，让我们真是蒙福。当然了，我想大家也知道挪亚之约哈，我想挪亚之约呢，当然就是说有了大洪水啊来到这个世上，然后呢神与挪亚立约，而且还有彩虹为记号哈。结果呢我正好在准备经文的前不久，就大概两三周以前哈，我在我们家后面一看，哎，我说这不是彩虹来了吗？赶紧拍啊，赶紧拍！结果就拍到了，而且很难，还是飞到是两道彩虹的。好，哎呦，感谢主，我说感谢主哈。然后呢，这是神与挪亚的立约。当然，我想接下来再有一个著名的约，应该是神与摩西立约，赐下了这个十诫，就是十条诫命，对吧？要这个万民遵守。这些都是很重要的，在旧约里面的，我想重要的约哈。那么到了新约呢，我想整本新约圣经也是一个约，对吧？新约啊，这是什么？是主耶稣基督他来到世上啊，为我们所立的新约。新约呢，我想我今天用个简单的一句话呢，我想来说呢，就是说，因着神的儿子来到世上，我们就得以这因信啊，因着信靠主耶稣基督。我们暂时可以算成是一个义人哈，因信称义的道理哈。然后的话，主耶稣基督说他也做了这个新约的这个中保啊，这个就是他的保证啊，他是一个保证的，在律法上的保证的这个意思，中保。所以说主靠着我们信主耶稣基督，我们得以因信称义哈。那么这就看到说这个约，我想是贯穿的整本圣经的啊，我想这就是值得我们来好好的学习。然后呢，我就在想呢，这个约因着神跟神立约，这是神，当然是神单方面的立约，我们人是没有条件说哎神了，就我要想的立约是这样的哈。但是的话，这个约的概念，我想在现代社会其实的话也是的非常的重要哈。这个约呢，往往呢，当然就是人的双方的约。我想一个，当然大家很明显，我想我们婚约啊，结婚有个婚约，对不对？我想这是婚约。然后呢，现在社会呢有各种各样的什么呢？ 合同，对吧？其实也是一个双方的一个约定啊。啊，像我哥就说，他说做医生啊，他怕这个有医患关患这个纠纷的时候，哎，他说我得先跟你说好了哈，我们俩之间约定了啊，这个手术了出了哎手术的这个有时候会出现不好的结果，哎，先说好了，哎，你要知道的，到时候你别怪我是这手术的问题哈，因为有时候是很难，人很难控制。当然更多的约我想是我们带房啊，也是约什么商业也是很多合同，所以这个约在现代社会都有很大很大的作用。然后呢，我想这就当然是从我在美国以后我看到的，就是美国讲了一个很多的这个就是现在的叫信用分数，对不对啊？ FICO score， FICO score 其实啊，也是慢慢成为社会很重要的一个概念了哈。这个概念我想就是说你的这个信用度不好的时候呢，你如果你去贷款的时候，哎，你要付代价的，对不对啊？你的信用你的贷款的率就要高一些哈。所以说约的概念，我想这些东西现代社会很多东西我们知道其实都是源于神，我觉得都是基于源于神他早就是立约。然后呢还有一个重要的，我想就是说我们的神哈，因为立约就是要守约了，对吧？你念了啊，你不守约什么用呢？我像我刚来美国，我也不知道。我说这合同有什么用？这你撕了不就没了吗？其实我们现在知道，这个约要守的。然后呢，我想神他给人应许的时候，我们的神他信实的神，他也守约，而且他的约呢是一定会实现的。我想这就帮助我们作为神的儿女的时候呢，我们也要守约。当然我们要守的什么呢？是在符合真理的约定，对吧？那当然这个时候叫做我们也要守约，要信实像神那样。这就是我想今天呢我们有这样的机会呢来一起来看这个今天的大卫之约在今天的经文里。当然今天我们刚才念到的整段经文呢，我想从这个前半部分应该是从第八节到第十七节，那是大卫之约的内容啊。大卫神与大卫立的约，当然有些在上面提到的约啊，前半部分可以是说在大卫这个大卫王他当时已经看到的实现的，或者呢是他再生之年能够看到的神的应许。但是呢更重要的还有在大卫王以后身后啊才能够实现的神的应许。所以说这个约大致可以说我说有这么两个部分哈。那么如果我们从先看这个第一部分，我想刚刚开始的时候第八节的时候，然后呢神借着先知拿单啊来告诉说万军之耶和华，就是神要告诉大卫哈，他说他给大的跟神的子民所列的约。首先有是回顾啊，回顾的是说神说，他说我将你，对吧？这是大卫啊，从羊圈中招出来。那么我们都知道了，大卫他还是一个牧童，他还是一个牧羊人的时候啊，他的家还是一个非常微小的一个家的时候，神高了大力大卫要做以色列的君王啊。这就是第八节神啊让大卫知道，在这个时候，在大卫告诉这个时候，我想大家都很清楚这个背景是什么呢？这是大卫都已经在做王的了，对吧？已经做王，这是过去的事情。所以说我说这个约有部分是过去在讲过去啊。然后的话再下来我们看到神说，你看我常与你同在啊，这是神给他应许哈，神要常与大卫同在。然后呢神要剪除大卫的仇敌啊，然后呢是大卫得名大名啊。但这个时候这些神的应许很显然是都已经在大卫那个当时神借着先知拿单告诉他的时候已经实现的。因为大卫在当的时候我们知道已经战胜了周围的敌人，已经建立了一个 强大的一个大卫王朝啊。但是的话，我们这里看到是神允许才得以成就啊，才得以成就。那么第十节，我想我们继续看下来的时候，神又再次提醒大卫呢，就是说，是神啊，神为以色列的人，让他们有这么一个安息的地方。这个地方啊，就是我们当然很清楚，这是迦南之地哈，啊，这迦南的地方。然后的话，在十一节，我们就再次看到神告诉大卫哈，当然我就提到士师时代。士师时代当然是大卫之前的事情，好几百年了哈。然后的话是士师时代的时候，以色列人虽然进入了迦南之地，但是的话虽然到了应许之地，可是他们还常常不得不与周围的迦南人征战，还有为周围的仇敌征战。像最明显的周围的敌人是非利士人啊。所以说以色列人呢，在士师时代的几百年中间，他们还是没有真正得到安息。但是的话，神带领大卫啊，然后呢使得以色列民在大卫的时候能够享受一个暂时的一个安息那么一个时间时间。最后的话然后的话我们看到大卫，神给大卫一个非常重要的那个应许了就是这里的这个应许。他说，神说，我要为你建立家室啊，建立这么一个家室。这个家室呢，在这里的话，有一根这个电，在原文里面呢，它是用的是同一个希伯来文字然后的话，如果我们看到这个撒母耳记七章开始的时候的话。我们今天没有读其实刚开始的时候，大卫王朝大卫说感谢主，大卫王朝现在终于天下太平了。然后呢，大卫说，神啊，你还住在帐篷那个会幕还是在一个帐篷里面。大卫说，神，我要为你建那么一个圣殿建立那么个圣殿，使万民好来敬拜你。我们大家都知道了，神当时跟大卫的在七章前面回答是说，你，我不要你给我建殿我们这神说跟大卫说，你看在前面说你不用给我建殿，但是呢我们这神也很幽默说，我要为你建一个家用的同一个字神都是大卫说，你，我要给你建一个家。神说你不用，我要帮你建这么一个家室。这个家室，我想我们能看到更重要的意思，可能还在后面所以说的话，我想这个真是大卫跟神还是有特别的那么一个亲密的那么一个关系然后的话，我们就看到了，再从十二节看到了，我们就是看到神说。当你与的立主同睡，那就是在大卫身后的时候了，对吧？神应许他什么呢？他说，我必使你的后裔继续你的位这在大卫当时，我想这是很大个应许喽因为为什么这个是一个了不起的应许呢？这个大卫他亲眼就看到他前面的王，对吧？叫扫罗王。这个扫罗王他的后裔没有能够继续他的王位，而是神拣选了大卫来继续这个王位。所以说神在这里应许他说，我必死然后呢，我觉得我们中文的翻译呢，如果你看整个经文呢，必死这个词也用了好多好多次这个必死的话，在英文比英文翻译的好，英文只是说是 I will 但是神的必死的话，就是带种必定要成就中文的意思有必定要成就的我想大家都知道，你就请我吃饭我可能去我会去，这都不一定是他一定要去，对吧？那我必去，那你就跑不掉了你那是一定要去的，对不对中文的翻译可能更接近原文一些，我想的话我不懂希伯来文我不懂，但是我想中文有些地方还是翻译还是蛮好的因为这是神的话，他是必定要成就的。 当然的话更重要的，我想这里也上大卫，我想在神拿单给他传这句话的时候，我想大卫可能当时，当然要么他的后裔，我们知道所罗门王还没出生，对吧，要么所罗门王还是很小，这种可能都信，这个准确时间我们从原文很难知道，但是的话这就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不管是怎么样是大卫的后裔要接续他要做王哈。然后的话再下来的，我想十三节我们看到大卫呢，哎，是说是不是你要来给我建殿，是什么呢，是你的后裔，这个他，因为这个他就比较明确是大卫的后面的所罗门王了，对吧，就是神，你看这个人的应许呢，就是我们看到因为是大卫是亲眼看到所罗门做王的嘛，对吧，大卫当然也知道神是要所罗门来建这个圣殿哈。好，这就是我想这个就是十三节我们看到的神对大卫的这个应许哈，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的应许。然后呢，我想当然应许到这里的时候，我想就开始进入神的应许的是跟大卫的将来的应许，这个将来的应许什么，就在十三节就开始一点就开始我们看到了哈，神说我不但要他做王，神说我还一定要建立他的国位，不但建立了以后还要到永远，永远这就了不起了啊！这大卫王要永远做王，我想这是神对他特别的那么一个恩典。那么的话我们如果接下去看的时候，神的这些应许的时候，这个永远呢也用了很多次啊，用了很多次。那么的话如果我们要说十六节我们就看得更清楚的时候，十六节说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的面前永远坚立，你的国位也必坚立直到永远。我想这是神对大卫一个莫大的应许啊！我想这是，所以说的话在这里的话，我想大卫在当时可能也在想说，这个神的我这个王朝怎么能够到永远哈、啊？那么的话我想大卫当时可能也不是那么清楚，不像我们2000年以后我们在倒过，从时光倒过来看的时候，我们知道神并不是指的是大卫地上的王国会永远，当然我们知道这是指天上的国，但是呢是大卫的后裔，这点就很重要了哈，这点就很重要了啊。这个后裔的话在这里的话在十四节的时候，这位后裔是谁呢，我想我们从十四节就开始能看到一点啊，在这里的话就谈到说父和子的这么一个意象哈，赐给大卫父和子的这么意象。那么这个父和子的意象的话在这里的时候就表明大卫的后裔啊，他是从大卫出来的啊，但是他是天父的儿子哈、啊、天父的儿子。所以说的话在这里的话，我想我们如果倒过来看的时候的话，在新约圣经的时候，在引用啊这个旧约的时候，新约圣经看到主耶稣基督说了啊，他要为大，对吧，他要成为至高者的儿子，这就是父子哈。我们说我们敬拜的神是圣父圣子还有圣灵，对吧，这么父子这么一个关系。并且的话路加福音也提到说神要把他主大卫的位给他啊，大卫，然后呢他要做王啊，直到永远，然后呢他的国没有穷尽。好，我想我们这里就看到的是说，这里实际上神给大卫的应许是指将来的弥赛亚，就是一个救主，是要从大卫家出来啊，这位主耶稣基督，我们当都知道他就是大卫的，从肉身来说是大卫的后裔，但是他是跟天父的关系是父子的那么一个关系啊。然后呢主耶稣来他是要永远的做王。那么这个父子的关系的话，大卫其实在诗篇里面，我想我们也再次看到诗篇第二篇第七节哈、啊、就提到啊，这是大卫说神告诉他的，对吧，哎，这个父和子的这么一个关系。然后的话所以说 这个复活子这么一个意象在表明将来要来的弥赛亚是天父的儿子的时候，是在旧约里面这么表明的。所以说呢，我想我们如果看到希伯来书的时候，当他在引用在说到主耶稣基督要来到的时候，他觉得是神的儿子的时候，他就引用了诗篇第二篇第七节在上面。然后当然我们在大卫之约里面呢，我们也看到有类似的啊，这就是关于主耶稣基督他会是神的儿子这么一个事情。我想这就是说神应许大卫的王朝永远，其实我们看到的是神说主耶稣基督将来他要在天上掌权做王到永远，然后呢他必定要从大卫的后裔出来的啊。然后的话如果我们再倒过来看呢，我们也看到大卫也深知到有个在他前面有个反面的例子，这个反面的例子呢，我想这就是说的是什么呢，是扫罗啊。扫罗王是大卫前面的一个王，以色列的第一个王，但是他也是当然也是蒙神拣选，他做了以色列的王，做了以色列的王，但是的话我们知道扫罗蒙神拣选以后，他很快他就做王以后呢，他就没有能够敬畏神，他也没有能够按照神的话去做，最后导致了扫罗王国扫罗王很快就灭亡了哈。这是大卫，我想大卫在，所以说我想大卫在看到神的这些应许的时候，他正站在这个历史的这么一个点上，他非常清楚神给他的应许是何等的宝贵，是何等的大。所以的话我想这样的话我们就进入到这个今天经文的后半部分。这个后半部分呢，就是当大卫他知道神对他这么应许的时候，大卫知道这不是一般的事情啊，神这是一个非常的神的恩典。所以说拿单告诉他以后呢，大卫告诉大卫神的应许以后呢，大卫呢他就到了耶和华的面前。到耶和华的面前，我想我们知道应该是他到了可能约柜的面前哈，因为约柜当时在大卫城，他在神约柜代表神。然后的话大卫下面的部分呢是大卫的感恩祷告哈。大卫的感恩祷告呢，他我想一部分大概三部分。他第一部分这是一个非常感谢神的恩典的那么一个心情。然后呢我想第二个部分呢，我想他是说他赞美神，他对神的应许一定要成就非常清楚，所以说他就从神在过去带领以色列民的应许得以实现，他回顾这么一些神的大能的时候他是更是要赞美神。然后呢他祷告的第三部分是说神真是他对神将来的应许，虽然他不是看得那么清楚的时候，虽然他不一定知道说永远他的大卫王朝永远是什么意思的时候，但是我想他真是求神要真是成就他的旨意，他也坚信神的旨意一定会成就。所以说我们就进入到先第一部分的时候，大卫真是他就在回顾我想这里是大卫回顾他在跟神很好的关系的时候呢，就看到他的祷告里面他用主耶和华就主神了，他用了六次几乎剩下的章节每一句开始的时候他说主耶和华在这里的话大卫更是说我是谁他说哎呀神老我虽然已经是个王了，但是我这个王在万人的神面前我算什么了我算什么，而且呢我在家也不算什么大卫的家族也算什么。然后呢他说你竟使我到这个地步，什么意思大卫就是说我的家本来是微不足道的一个家庭，对不对，但是神你让我成了一个王，到了这么一个显赫的那么一个地步这个到了什么地步的话，我就想起我们中文可能现代用语的时候，我们说 你这个人怎么今天到这地步了啊？往往是反过来用的，意思是你很差啊。哎，大卫这里用的是反过来的哈，这是大卫是说，哎呀，神啊，你让我真是到了如此高的地步，这个感恩的意思，就是这个现在这个，我想这个大家可能都我在看到圣经哈，圣经我们大家知道翻译的很早很早对吧？白话文刚刚开始的时候，我想在当时的这个白话圣经的翻译对现代的这个中文，其实我一直认为有很大的这个影响啊。我是希望，也许我不知道，我想有人专门学语言的，可能已经研究过，就是这个神的话，圣经的翻译对我们的汉语文化啊是有很大影响的。虽然有些词的用法，我觉得现在可能是因为稍稍有点变动啊。就像我现在的中国大陆有些话我都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了，要变了，意思变了哈，意思变过来了。但是在这里的时候，很明显的是大卫在感谢神用的话。那么他在说什么？他说，接下来他说，主啊，这在你眼中还看为小。他意思说，主啊，哎呦，你把我啊拣选成为君王，然后呢，让我们以色列王朝现在呢，能够非常强大，能够让我们的以色列民得到安息。哎呦，在这里看来给我的恩典都还不够。为什么他这么说呢？因为大卫很清楚，他说你最大的应许是什么呢？是应许你的大卫的家直至永远啊！这又是说大卫非常知道神的应许的宝贵啊。所以大卫在这里的话，他说他就感叹说，他知道这不是人所常遇的事情。这是什么意思啊？这是神特别的恩典加临在他的身上啊！神亲自对人做应许的时候，这是神的特别的恩典，那就是大卫之约，是大卫的蒙神特别的那么恩典。所以说大卫在表感激之情的表达的时候，他说，神啊，我感谢你的时候，都是言语啊都不能够表达我这么一个心情了、啊、所以说我何言，神啊，你这我感谢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啊。这是在二十节所大卫所表现的啊。所以说我想大卫他也知道了，二十一节我想大卫知道，神把这样的重大的事情，这么重大的应许赐给他，那么什么呢？他说是按照你所应许的话，按照神的心意。那么这里的话，我想大卫很明白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不是因为我是一个王，不是因为我打仗啊都能干，你看我把周围的敌人全打败了哈、啊，那我很能干，我是老大。大卫我觉得他在这里的他谦卑，他说是照神，是神把这样的恩典特别的赐给他啊，特别的赐给了大卫啊。所以说的话，我想的话，大卫他是一个谦卑的人，他高高坐在君王的位上的时候，他还是谦卑。我想大卫的谦卑的另外一面呢，我想也能从七章刚开始的时候，他本来是说，神啊，我要给你建殿，对不对？那这是好事啊，神要给神建殿好事啊。但是神说，哎，不，你不用给我建殿啊，哎，等到后面。那么大卫什么呢？大卫采取的什么？还是顺服的，对吧？大卫没有说神了，哎，我不管你，我要建殿啊，我是王，我说了算数。大卫顺服了神的话，所以我想这是大卫还是谦卑的啊。那么从二十这个二节开始的时候，我想我们看到的他在赞美神，他在看到神应许的时候呢，他在神给他的前面传的应许的时候，有神已经成就的事情。那么大卫的回应呢，我们也看到了，回应的时候他又回应说，神啊，我很清楚，我们以色列人都很清楚啊，你是神，你本为大，对吧？然后的话他就回想了，对吧？神从二十三节把以色列民从埃及带领出来啊，神出埃及这件事情我们都知道是不是以色列民自己能够做到的，这里面是神的保守带领，要不然的话他们早就被埃及的 这个军队给追杀掉了啊。所以说是神在救带埃及人出来的时候，神行大为可畏的事情啊，行了行的神的大能。然后的话，所以说当神把以色列人从埃及救出来的时候，我们知道埃及当时是有很多假神的啊，那么一个地方。那么的话，当埃，我想是说，他是说当出埃及以后，连信假神的埃及人，我想他们也就知道啊，只有耶和华神是真神，所以说出埃及彰显了神的这么一个大名啊，真神大。所以说的话，到后面的话，继续再往下回应的时候呢，我想我们看到的是，他知道神，他说神建立了啊以色列民啊，他也知道神的应许是永远的应许啊，耶和华是以色列民的真神啊。所以说的话，大卫的话在从二十五节的开始的时候，我想他的感恩就转移到神啊这个永远的这个应许上面来了啊。他是说愿啊，愿我们真是都能够，万民都能够尊神为大啊。然后呢，愿神在建立啊大卫的这个大卫的家和大卫的这个国啊。所以说因着，我想因着大卫他对神的应许非常清楚，他对神的应许一定成就，因为神是非常是信实的神的时候，所以他说我可以什么呢，我可以大胆的向神来祈求啊。我想这是大卫他在最后的时候，他是要祈求神来成就啊。虽然我想大卫他在神的这个啊永远的这个是永远的国度上，他是持有信心的哈，持有信心的。所以他说我要大胆的祈求，说神啊，我感谢你将这样的福气赐给仆人，然后呢求神啊，真是啊来永远的啊保守带领啊。我想这就是大卫哈，大卫他的这个感恩祷告的主要的这么一个内容。那么接下来我想提到一点，就是说大卫对神这样的恩典有非常清楚的认识的，我想可以看到对神的大给赐给他的大卫之约是在大卫临终之言所说的。我们都知道了，人要走的时候说这几句话都不是废话了哈，都是最重要的话，废话不说了啊。就是说大卫他在临终的时候，他再次什么呢，在撒母耳记下啊快要结束的时候，他就清清知道，他说这是神永远立的约，然后说他知道这是最重要的，这是关乎的他所有一切啊最重要的事情，一切的救恩，一切的盼望。然后的话，他再次在他临终的时候，他表达的是说坚信啊神他一定他要成就，神的应许是一定要成就的。所以我从这里呢，我想我们真是就看到啊，我们真是今天我想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蒙神拣选，神赐我们啊做他子民啊这些啊做他儿女的这么一个恩典。然后呢，神也给我们很多应许啊，神的应许我想大家知道有很多，像主耶稣基督他一定会再来，这都是在将来，我们不一定能看见。但是的话，我想我们也像大卫那样，我想我们首先对神的恩典我们是要心存感谢哈。然后的话，我们也像大卫那样知道神，我们的神他是一个信实的神啊，信实的神。然后呢，我们要相信神他要一定守他的约，神会一定要遵守啊，神他会遵守的，会实现他的这个应许。然后的话，我想我们也要像大卫那样，我想我们要满心感谢神，像大卫那样我们要满心的赞美神。然后的话，我想我们也要像真是大卫那样，真是说充满对神的应许，我们要充满信心。我想我们相信神的话，他 它是一句也不落空啊，神的话也必定会成就。好，我们感谢赞美神，我想我们让我们神看顾，让我们每个人都有啊这样的一个信心，我想神也会一定会赐福我们。我们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好，神啊，我们真是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知道你是有蛮有恩典怜悯的神，主啊，你也是信实的神，主啊，真是我们众弟兄姐妹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主啊，求你像大卫那样建立我们，你建立我们的信心，主啊，让我们都能够真是一生跟随你，主啊，我们知道你这样你必赐福我们，我们感谢赞美，祷告奉主耶稣名。